OK， 各位好，欢迎收听《没钱赚》第十五集。本集的主题是 Netflix 到底是创新改革，还是违背初衷？我使用 Netflix 的服务大概是两年多的时间吧。以前其实之前就有用过，但是那时候就是我就不太想花钱，我就是一个不太花钱的人，所以那时候我就一直对，就是钻漏洞。我就是因为 Netflix 它有一个免费的30天试用的服务，它应该现在应该很少人不知道 Netflix 的，但是我还是说明一下。Netflix 是一个影音平台服务，它就是它的起源其实要说起来的话，很早以前它其实跟百视达很像，它是美国的一个 DVD 的寄送服务。你在网站上面点选说你要租这个片之后，它会用邮政系统把片子寄到你家，然后你再去还。所以其实就是你不用出门的百视达或是什么什么亚艺影音这样子的概念。但他们的创办人蛮有远见的，他很快就发现说这个东西 DVD 这个东西应该是会被淘汰、而且不是被蓝光光碟淘汰，是被线上串流给淘汰，这真的是非常了不起的眼光啦。好，总之他后来就开始做这种线上串流的服务，在我不知道几年开始取得成功啦。总之他一开始也是陷入一些营运的困境，但是他后来慢慢的使用者人数就在美，尤其在北美地区不断上升。在某一年的时候他超过了美国的有线电视的订阅户的订阅数，这是非常厉害的。所以那时候开始就形势翻转了。他的做法就是你只要你可以一直续约，他是一个月一个月为单位去续约，你可以随时停止这个使用这个服务。然后台湾地区的话，月费好像最低是290还是多少，然后限两个萤幕，然后如果是330还是对吧，我有点忘记了。总之它就是有三个价格，然后一个价格越高，你的同时在线观看人数可以越多。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家庭里面订了一个套餐，那你是四人套餐的话，就是你可以爸爸妈妈然后两个小孩同时四个人都可以看，你可以一个人在手机上看，一个人在电脑上看，一个人在PS4 上面看，一个在笔电上面看，对，类似像这样。好，总之那时候他有一个，他现在还是有，就是你可以每个月，你可以先试用一个月服务，你只要有输入一个信用卡号，那你只要记得解除，说你下个月不要续约，他就不会收你的钱。我那时候就是一直用这个方法来，因为我好几张信用卡，我就一直换卡号，然后去换，就一直看免费就对了啦。但这有一个，我到后来有什么下定决心，开始付钱呢？开始真正的给他钱。一方面当然是我觉得这个年，比较这个年代的成长起来人会有一个比较有观念，就是在网络时代成长人，他们比较观念就是叫做使用者付费，这是大部分这个世代的比较年轻的人会有的观念，然后老一辈的人可能比较没有被教育这个概念，我没有说谁对谁错，但就是说，应该说大家小时候都是有用盗版的习惯，或者有用过盗版的经验。那你长大之后开始比较有收入之后，你就开始慢慢的想要尊重这个付钱的原则，因为你后来你就会发现说你要消费，然后大家才活得下来，你活得下来才有这个服务嘛。所以如果你喜欢这个服务，你喜欢 Netflix 这个服务，你就要付给他钱嘛。你不给他钱的话，他就没有赚到钱的话，他怎么维持这个服务给你呢？那如果你真的喜欢他的话，你就给他点钱，只要这钱是你可以负担得起的。如果你每个人都不付钱的话，那他最后就会倒掉了嘛，那你就也失去这个服务了。大概就这样简单的概念，但是有一些人还是比较没有办法接受。好，那这个谈下去很多啦，像日本一直都有买正版的概念，这个很有趣，但是今天主题不是这个。好，总之呢，我开始用 Netflix 比较久之后呢，好，刚刚讲到说除了这个使用者付费原则以外呢，我也不想要滥用这个免费的资格太久，因为其实他们都是有 IP 的，所以当一个我要讲的就是呢，这确实是这样子，因为呢，很明显台湾地区，台湾这边的人呢，就是 很多人会使用这个 Netflix 免费服务的这个试用功能。结果呢，后来我没记错的话，后来台湾地区就被取消了，因为显然呢，可能就是很多人跟我一样干这种事情，所以导致那他们那边后端检视的资料发现，怎么台湾区这边这么多人一直取消取消，一直取消，都不用，对，后来就受不了了，所以我很抱歉啦，我可能也是促使这件事发生的人之一。但是后来我就开始付费，而且从来没有断过，就一直不断的提供，一直付钱。好，那我刚刚讲的就是除了这个使用者付费观念以外，另一个促使我订阅的原因，就是因为 Netflix 一直以来他很骄傲一件事，就是他一直坚持，有在使用 Netflix 服务人就会知道，他在每一部片上面，他会有一个猜你喜欢。最开始你申请这个新账号的时候，他会先问你说你有看过这些哪些电影吗？现在这应该是这种影音服务或者是各种猜你喜欢这种服务已经是一个标准配了。你进去你如果是开Apple Music 或是任何的 Spotify 这些的影音的这种东西，他都会先让你选一下，你可能喜欢哪些？有些是比较简单，他就跟你说你喜欢喜剧片吗？喜欢恐怖片吗？喜欢这个鬼片吗？这样是比较直接，但是另一种方法是，他就问你说你喜欢比方说你喜欢 World War Z 吗？你喜欢这个布莱德彼特演这个僵尸片吗？他用一部片来代表类型。好，你可能可以，有些人可能会 argue 说，我可能喜欢僵尸片，可是我并不喜欢 World War Z 这部片，这也是有可能发生的，没有错。但总之他是用这样的一个模式，他就是直接跑出好几部片，然后说你喜欢或者不喜欢让你选，或者你说你没看过，你可以选没看过。这个模式的背后原因就是他就是在讲说他用资料整理的方式去猜测你可能喜不喜欢一些片，然后用系统用演算法推荐给你。一开始那时候Netflix 最红的时候，就是他的第一部原创剧，就是 House of Cards， 就纸牌屋。纸牌屋那时候我记得非常清楚，它是一个政治热门剧嘛，就是它其实是改编的，但是它就是总之就是讲美国总统的一个故事，虚拟的一个美国总统的在白宫的故事。然后因为很黑暗，然后又阴谋论，所以很受很多人喜欢。那时候奥巴马总统也很喜欢。好，那时候有一个新闻非常特别，就是新闻报道说，Netflix 是使用了这个后端数据收集。他说他发现，几岁几到几岁的观众呢，他可能喜欢这个导演加上这个 Kevin Spacey 这个演员，然后演出什么样的这个政治剧。就是说我刚刚不是提到说你的这个用户要进去的时候，你先输入一些资料嘛，你可能喜欢什么，然后你在使用这个系统过程中，你看完一部片或者你没有看也可以，你也可以在里面勾你喜欢或不喜欢。他说他用这个，那时有个新闻讲说他用这个后段收集出来说，我发现大家可能喜欢政治片，然后喜欢政治阴谋片，然后喜欢哪个导演配哪个演员，然后这样，然后所以最后做出了这部剧。但是这个新闻呢，其实我后来去查 Netflix 方面是否认的，他们说我们从来没有这样说过。但是这个新闻这个讯息也传了很久，这个说法传了很多，所以好像应该很多人都听过这个故事，就说就是用大数据啊什么的，然后去收集，然后发现说我发现就是这个收集出来发现大家就是喜欢这样，所以才找这个演员组合、这个导演组合、这个摄影组合来拍这样子的题材的片。一切都讲的好像很未来、很科技、很厉害，但是呢，虽然 Netflix 否认呢，但是他们的确是对他们的演算法非常自豪的。证据在哪里呢？就是你现在去看你的 Netflix 的这个账户里面，很多片后面他都会写一个小小的数字，就是说我猜你这部片 97% 适合您，可能 83% 适合您，好之类的。他就是有一个演算法。那个数字怎么来呢？不知道，因为他不会公开他的演算法。但是 Netflix 一直来到他都是对这个东西非常自豪的。他觉得他们有了一个业界最强的推荐系统。好，讲到业界，那我们就来讲一下，现在这个 Netflix 已经有哪些竞争对手。首先是 Amazon Prime， Amazon Prime 是 Amazon 这个购物平台的高级会员服务。在美国的话，主要是可以让你的包裹，因为美国不像台湾或台北这样有什么24小时到货或是6小时到货，美国很大嘛，所以美国的常常到货时间可能比较长。但如果你有 Amazon Prime 这个高级会员服务的话呢，可能就可以缩短到2天 或是可能本来是五天变成两天内到货之类的。但它同时 Amazon Prime 的这个会员还有一些优惠以外呢，它有一个影音平台，也可以看它在上面看电影。他们也自己也有投资，自己投资电影拍电影，所以曾经某一年他们就有那个海边的曼彻斯特这部片拿到最佳奥斯卡最佳影片。那时候那次Jeff Bezos 也有出席，Amazon 的老板。那再来是讲到这老板，就是科技业老板，那个今年的金球奖典礼 ，Apple 的 CEO Tim Cook 也有出席，因为他们的 Apple TV 上面有一部晨间新闻，应该是这样翻吧。这部电影这部电视剧呢也有入围，但是最后没有得奖。然后Tim Cook 还被金球奖的开场主持人酸的说他们在做这个血汗工厂。哈，真是很惨啊！那美国呢？这现在已经是这个一堆公司在做这个串流平台服务了。首先呢，再还有 HBO Max，HBO 是本来就是一个美国最大的电视台，有出品过非常多经典的好片，比方说最近这几年最有名就是 Game of Thrones。好，再来是 Hulu 也是一个很久的经营很久的网络平台啊。Showtime 也是本来是一个电视台。CBS 啊 ，Star Z 啊，这也是好 Disney Plus 好。从这里面讲这几个，可以看出来一件事，就是首先呢，有很多是这个科技公司他们跨组跨领域，那他们会想要跨组跨领域，就是因为他们想要把，但这些科技公司也不是那种纯比较不是我们传统概念上的科技公司，就是说。不是说什么微软，它就是做那个 Windows 或是 Office 这些东西，它是做一些比较有跟多媒体相关的，比方说 Apple 他们从创立来，因为创办人的一些想法，他们就很坚持，觉得自己是要为艺术家或者创作者服务，所以然后也有的确有非常多的创作者是使用他们家的产品或软体来做进行创作，所以呢，然后他又出了很多这种像是手机啊，这种多媒体，然后放音乐的 Apple Music， 或是 iTunes Store 这种东西，所以他想要收获，就是想要让你整个把所有消费者的你的生活全部都吃下来，所以他最后当然有一块电视这块是他一定要做的，然后像是 Amazon 的话，他本来是卖书的嘛，一开始是卖书的，但是他后来也野心越来越大，他就开始卖各种东西。所以也是吃一下你的生活，所以你会发现这些科技公司想法其实很接近，他们就是想要让你的生活的每一角落、每一个动作都是跟他们有关，他们都可以赚到你的钱。那另外一方面投入这个战争的就是什么？就是 HBO Max 或是 Disney Plus 这种东西。迪士尼或 HBO 呢，他们是本来的这种影音创作的这个，不管是电视台还是这种迪士尼这种大。迪士尼已经太大了，它有电视台，然后也有电影部门，然后是 Marvel 被他们买下来，然后就是太有钱了。但他们的角色，他们不是科技公司，他们是就是本来是制造创作或是说电影公司那一块的角色，他们也过来吃这块饼。再来就是 Netflix， 它是一个原本是既不从事创作，然后也不是什么科技公司，它是长出来的，是突然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他眼光独具，他在一片这个什么东西都没有的荒芜之中，他看到这个商机，他先做之后，那时候没有人觉得他成功，结果他自己成功，他那时候开始变成大家过来追他，反过来追他。好，那这听起来是一个很美好的故事，对不对？就是一个很励志，就是哇，我好像干掉小虾米。就是看到吃大金鱼的故事，那 Netflix 的股价这几年也涨得非常的多，然后事实上在美国一直都有所谓的 FANG， 就是应该说美国那个科技公司大头，他们有一些喜欢简写简称啦，那 F 就是 Facebook，A 是 Apple， 然后N 就是 Netflix， G 就是 Google， 曾经有一度时间是这样子叫，对，那也有过 flag FLAG。那时候 L 就换成 LinkedIn， 那 F 还是 Facebook， 然后 A 就是还是 Apple， 然后就是 Google。那反正也有人会把微软纳进来，他就会 这个名字会更变更长，变六个字。好，总之 Netflix 曾经也有一直会来就是会摆荡啦。有时候 Netflix 会被称为一流的公司，在赢在戏骨被称为一流的公司，在美国。可是呢 ，Netflix 一直都有个隐忧啊，这隐忧渐渐开始出现了。首先呢，讲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六人行 Friends 这一部非常非常经典的美剧。今天这边就不多讲它有多经典了。总之，最有趣的一件事就是，以前那个年代，就是我这年代人会看。然后现在他们有发现说，现在十几岁的青少年，他们也非常喜欢这部片，这是没有人想到的，没有人料到的。那 Netflix 那时候呢，他为了让这部片是 Warner Brothers 他们这个公司拍的，当时在电视上面播，那后来有上架到 Netflix 上面。Warner Brothers 去年 Netflix 为了让《六人行》这部经典片呢，可以继续留在 Netflix 上面播放，他付了$1亿的这个播放权利金给 Warner Brothers 1亿美金哦，1亿美金。然后去年年底到期之后呢，今年就不能看了，所以现在北美的这个观众在 Netflix 上面是看不到六人行的。于是这有一个结果，这我看新闻讲的啦，北美地区的六人行的 DVD 或是那个蓝光的光碟片销量成长了30%。就可以说明大家有多爱这部片了，然后再來就是可以说明为什么 Netflix 愿意付$1亿的片来订这部十几年前的老的电视剧的续约。好，啊，听不懂这个续约，我要解释一下，就是 Netflix 他那时候他一开始做，就是我刚刚讲，他是从百视达或是那种租片店的那种形式起来的，所以他一开始是没有自己产片的，没有自己拍片。所以他都是播别人的片，所以他们都是跟那些有版权或是他们制作那些影片的影视公司，付费跟他们获得这个播放权，就好像电影院不拥有那些电影的版权一样，他们是电影院，他们只能播，然后也有一段期间，可能是一两个礼拜的档期。所以那些 Netflix 他们也跟他签约，你看像那个六人行的状况，就是一年一签，然后每年的授权费越来越贵，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刚刚前面提到的那部纸牌屋 House of Cards， 那时候很受欢迎，说这件事是那么重要，因为它代表着 Netflix 它踏足了，它一开始只是要播别人的电影或播别人的电视剧，它后来开始自己制作、自己播、自制剧这件事呢，就变成了这一个串流影音市场的下一个兵家必争之地。所以呢，每一家公司都愿意掏出重金，然后聘请那么好的演员、那么好的导演，用以前那些电影公司的制作规格来制作这些可能仅仅是需要在网络上或是这种小荧幕上面播放，被某一些影评人看不起的电影或作品。好，这段讲有点啊，听懂就听得懂。总之就是哦，因为刚刚就比方说那个。今年奥斯卡入围的电影里面有爱尔兰人，就是婚姻故事，这两部都是 Netflix 的片啊。以前你更没有办法想象说，竟然是一个线上影音的平台的这个作品可以入围奥斯卡，这简直就是不可思议。好，这边再补充一个小知识，因为奥斯卡它有规定说，如果你的电影要入围，可以有这个参赛资格的话，你必须要在电影院里面有播放过。这应该是因为以前那个年代的留下来的这个资讯，他为了避免一些根本就没有连电影院都不愿意帮你播电影可以参加比赛来闹，所以他有这个规定。那我刚不说 Netflix 的那些影片都直接可以，他就直接在线上给你看嘛，像爱尔兰人 The Irishman 或是这个婚姻故事，他们都是在 Netflix 上面，你就可以看啊。那这样的话，那他怎么播呢？所以 Netflix 他们为了让他们参赛，他们就去找一些地区影院，然后让他真的上映，然后播个一下下，然后卖一点点钱，就只是为了靠可以参加奥斯卡。好，这就是一个小细节了。好，越扯越远啊。总之呢，现在各家这个串流平台都开始要自己制作自己的作品，然后来避免这种授权金把持在别人手里，而且影片还有上架期限的问题。所以这种时候呢，我刚刚不是有提到像 Disney 或是 HBO Max 哦 六人行下架之后去哪里上映呢？答案是 HBO Max。 为什么呢？因为 HBO 其实上是隶属于华纳的啊，这可能有些人不知道啊。总之呢，六人行要搬到那边去上映，所以现在北美的 Netflix 下架了。不过台湾地区现在还看得到六人行，因为我们签约那个授权合约是不一样的，这是很有趣的，每个地区是不一样的。OK， 然后他们为了要庆祝这个 HBO Max 自己的平台上架，而且六人行要回归呢，他们还特别找六位演员要有一个 reunion 一个聚会，终于要把他们一起找过来。但是已经消息出来，已经证明说并不是新的一集，而就是反正就是座谈会啦，所以应该，应该也是，其实也很难讲，因为有时候如果你从业那么多年来，要再播一集新的，感觉上可能也可能会破坏大家心中怀念的那个画面，回忆啦。但是反正总之就是一个座谈会，然后还是一个噱头，就是让大家想要冲着这一集来看，所以就过来订阅，这样类似像这样子。所以我刚刚提到的，像是Disney 或是 HBO 啊，这些他们本来就是在做节目的、做这个作品的公司串流平台，突然就有利了，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做这个的啊。那 Netflix 是本来只是做串流，他们是本来只是做卖 DVD， 就那个 DVD 租借的，他们现在要做自己做节目，还需要成长，结果这些老牌的过来做，不是得心应手吗？他们只是把影片放上去而已。事实上呢，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为什么呢？因为 Disney Plus 在美国上映的时候，那时候他们的代表作是那个曼达洛人，就这样，反正就是那个 Star Wars 星际大战宇宙的一个影集。这一部影集呢上线之后，就是现在每一个平台他们都要有一个自己的王牌作品来吸引别人订阅，就是为了看这部片而订阅。这边等一下会讲到我要讲的这个平台这个碎片化对观众不利的这件事情。好，但我先回来讲，总之他们这个上映之后呢，一整个好像两三个礼拜甚至一个月吧，北美光是北美地区，台湾现在还不能这个订这个 Disney Plus， 它没有真正开通，但你可以用 VPN 去美国看了，那这样就很卡。但是呢，不管是不是在台湾用 VPN 看，美国地区就爆炸了，那个流量就爆炸了，完全没办法搞定。所以说 Netflix 它其实它的串流技术是很强的，这是非常厉害的。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台湾最近有一部叫做《国际小怀社》的政治剧。他们本来是拍完之后寻求在电视台上面播放，结果不知道什么，反正没有人想要播。最后他们只能找到一个 Friday 影音，那个是某电信集团底下的子公司，不然应该 早就倒了。也是一个类似 Netflix， 它就是一个可以线上看电影的一个平台。它这部片在上面播，我有去看，超级卡，就是动不动就会 lag。这个已经在台湾地区了，然后应该也只有台湾人，我知道有一些少数可能在海外的这个台湾人可能会想要看，但基本上没有多少人在看了。你现在看 Netflix 现在用户有多少人？那个几千万的用户，然后随时我从来没有卡，从来没有 lag 过。所以，然后再刚讲 Disney Plus 那个上线一个月就一直很卡，看都一直很卡这个状况。我觉得这个还是有专业啦，就是人家 Netflix 真的是用了很多心力跟开发在开发他们那个串流技术，是超级强的。好，总之呢就是各有优缺点。你看 Netflix 比较偏科技公司，然后 Disney 是 Plus HBO 那些比较像是就是传统的企业，所以他们互相有优缺点。但是呢，因为刚讲 Netflix 起步的早，所以他这几年其实已经拍出过非常多，比方像我刚讲 House of Cards 已经得过非常多的金球奖，已经得了不知道几个了，所以事实上他们也渐渐，然后今年又入围两个奥斯卡的两部片入围最佳影片啊，虽然没有得奖了，但总之就是一个肯定。所以其实 Netflix 已经追上来了，所以 Netflix 在创作的这一块能量上，而且他也吸引到非常多的像 Martin Scorsese 这么大牌的导演，他愿意跟他合作，代表说他们认可了 Netflix 这种创作模式。总之呢， Netflix 在这块上其实我觉得他也是算补足了，他其实已经不输给现在一线的一些电影大厂。他已经有很强的，可能有些人觉得他觉得更好，因为他不用有这种票房的压力，就是预算开下来就可以好好的做，而且因为你在电脑网络上面播嘛，所以那个长度就可以比较长，因为电影院他们要考量到一些观众耐受度的问题，但是你在家里看就可以暂停啊，随时可以暂停看，
欸，但也会有传统的影评人觉得，传统的电影人觉得说，怎么可以暂停这样子，就是破坏那个节奏啊。总之啊，反正抱歉，我讲电影的题材的话，就会很容易越扯越远，因为知道东西比较多，然后又很喜欢电影。总之呢，我觉得 Netflix 在这一块也算是搞定了。可是呢，最近好，终于要讲到标题了。标题是，他到底是在创新呢，还是在违背自己的初衷？最近呢，我发现一件事，就是上礼拜 Netflix 我打开的时候，突然看到他上面出现了每日热门排行榜，还有 Top 10的东西，而且是台湾地区热门排行榜。这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他现在 Netflix 想要告诉我们，台湾这个地方大部分人在看什么了，大家最喜欢看什么？答案是什么呢？欸，不用怀疑，就是第一名就是《爱的迫降》，韩剧。好，这不用意外，这我有点意外，但是也不是太意外。但是我后来再往下看，哦，不对，前五名全部都是韩剧，基本上前十名几乎都是韩剧。欸，那时候我的震撼就是，我以为大家都跟我一样看美剧，或是看国外看英文的片，结果没有，原来 Netflix 用户还是在看韩剧，这个就超乎我的意料了。这个，也不是说韩剧就不好，对，只是说我还蛮意外的，因为原本像 Netflix 大热门的作品都是什么Sex Education 啊，然后。像我个人喜欢的是 Better Call Saul 啊，或者 Suits， 但是没想到就是没有，大家都在看韩剧。好，我想要讲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为什么我标题定这样呢？因为就像我刚刚最前面开始讲的 ，Netflix 曾经是非常于自豪于它的推荐系统的。我那时候说，我刚刚说我那时候付钱的一个理由，就是因为如果我原本一中原本的方法，就是我一直换免费账号，然后就是。试用一个月，然后取消，再换一个账号试用一个月，他就没有办法累积足够的数据来推荐我喜欢看的片。所以我后来有一定程度上，除了我刚刚讲说是为了支持他，就是使用者付费之外，我想要支持他，就是我自己付钱之外，我也想要试用他的这个系统，看到底推荐准不准，到底准不准，到底是他真的能猜到我想要看什么，然后真的推荐给我。有用过 Netflix 系统的人应该会有注意到一件事，就是它超不好搜寻的，它非常你如果用过其他的平台啊，比方说我刚刚讲的 Friday 影音，他们通常会有一个什么喜剧类别哦，你喜欢看什么，或是用过那个中华电信 MOD 好了 ，MOD 这应该比较多人有用过，它会有一个什么喜剧节目或什么动画电影，它可以用分类方法让你找 ，Netflix 就不搞这一套，你会发现。他其实他其实很藏得很深啦，你如果去真的找很深的地方，他还是有这个界面，但是他首先他就做的不是很完全，而且他的分类有时候也怪怪的，但他基本上他就是用一个让我来推荐你要看什么的姿态，但他今天加了这个所谓的前十名或是热门这个影片，而且用地区来放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代表个深层意义，就是他连妥协，而且他的角色变了，他的方针变了，他连想要往电视台或者那种方法靠拢了。好，什么意思呢？因为为什么我想要讲好像夸张很严重？因为我的确觉得就是还蛮大的转变的。首先呢，推荐热门剧，就是说我不再 care 你可能喜欢看什么了，我告诉你热门什么，你就给我看什么。这个心态就跟传统电视台比较接近，但是这个东西也同时也很合理。为什么？因为很多人看片其实是为了跟别人有话题。我个人觉得这样蛮悲哀，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就是而且因为会有就是 peer pressure， 就是你有没有看那个？你有没有看最近你看那个《爱的迫降》很红啊？你有没有看？那别人讲你可能就去看嘛。很多大家都这样，因为心理，而且因为你可以跟别人聊天，就像很像很多人在北美之类的地方，他们就是生活，他们都是说你要为了跟同事有话题，所以才去看 NBA。因为他们会看运动，就是看 NBA、看 NFL， 是为了有话题，所以这可以理解。可是这就跟 Netflix 原本，就我刚刚讲 Netflix 原本他那套很自嘲的系统，我觉得有点背道而驰了。他开始采取一个不同的姿态来看这件事，面对这个态度，所以他开始想要 用这种每日热门来推荐你的时候，我觉得他的思维已经改变了。那我认为这个东西并不是，就是他的就是有是有原因的，因为我其实不止我在内啦，非常多的人都分析到我刚刚讲的，这个平台开始越来越冒出来之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平台之后，其实会变成一个问题，就是对，其实对消费者是不利的。因为当以前只有 Netflix 的时候，你看华纳愿意把六人行给他。现在那华纳自己要开自己的平台 HBO Max 的时候呢，他知道这个节目是最抢手的，最多人可能会为了看这个节目而订阅他的平台，所以他就把从 Netflix 手中抢回去。以后就会变成这样。以后呢，你想象假设每一家片场好了 ，Fox 什么的，每一家那个电影这个公司都有自己的一个平台的话，结果每一个那个观众想要看电影，你就要去订阅那一家的电影台，哪有这种事啊？太扯了吧！就是这样的话，那个第四台的那个电视台比较好，它可以一直播各不同电影，但你就没有办法随时看，你要看电视这个节目表。Netflix 这种平台好处就是你可以随点随播啊。我今天想要看什么电影，我去搜就找就看。可是以后变成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节目的话，好，比方说Netflix 现在有一些 Marvel 的电影，那可以想见的以后也会不见了，因为 Disney Plus 慢慢要把它拿回来，所以这个就是对消费者非常不利、很恐怖的一件事情。那我相信 Netflix 一定在这其中已经感受到压力了。好，刚讲那些平台呢，每个都有不同的定价，大概都在$10上下。但是你有人算过，我刚念过那一串平台，全部一个月全部都订的话，要$90，基本上不会有人订，不会有人付这个钱，很少。除了那个第二集那个我朋友，因为他工作需要，这很猛这个一个月花2000多块订这个影音平台，但是你更没有时间看啊，因为你没有那么多时间嘛。你可能有这个钱，你也不愿意花那么时间，而且就是变成说。平台分裂化之后，对观众是最不利的。那我相信 Netflix 做这件事的唯一理由就是，而且你可以想象他意思就是什么，就是他其实他希望集中观众。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前十名就是热门的，跟你说，这就是热门，你快点看这些。所以他就会是越来越把整个平台上面的观众越往那几个地方集中，就是热门剧的概念。那答案原因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你再去看，就是。爱的迫降是什么？爱的迫降是 Netflix 自制剧。好，终于接回来了，好，懂了吧？就是说，我今天讲这么长，好像有点乱，但是其实我每一段是有它的原逻辑啊。现在才要收敛，因为这些你去看 Netflix 现在的热门剧，全部基本上都是自制剧。以今天的状况来讲，第一名呢，毋庸置疑就是爱的迫降。好，第二名是梨泰院 Class。也是 Netflix 自制剧。第三名是，这我更没听过。Hello， 拜拜，我是鬼妈妈。第四名是最近台湾这边刚上架的这个宫崎骏的全系列作品中的《神隐少女》。好，第五名是《神隐少女》，当然就不是自制剧了，是日本那边的宫崎骏的工作室，好，吉卜力。好，第五名是《探变》，也是 Netflix 自制剧。第六名是《浪漫医生金师傅》，这也是韩剧。但这不是自制的。好，第七名是这样不 OK， Netflix 自制剧。第八名是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自制剧。好，第九名 Formula One， 自制剧。第十名美丽追随。好，所以呢，你看一二三四，好五六七八。好，今天本日台湾排行榜前十名，十部里面有八部都是 Netflix 自制剧。OK， 所以呢，我觉得他其实是在操纵我们、他们在 manipulate， 他们是想要让我们陷入这样的环境，就是以后你可以想见，等这些平台各个茁壮之后呢，他们就会一个一个把他的电影都抽回去了，所以以后 Netflix 其实可能会面临一个大麻烦，就是他的片源可能真的越来越少了，以后他可能根本就没有人要给他片。只有那些就是自己真的坚决，他们评估后，他们不想要自己做平台的这些电影商，才会把片给他们，让他们播。 以后每一家电影公司的片都上在自己的平台上面，而且以后我觉得很多电影公司都被大公司收购了，那谁钱最多？科技公司钱最多，以后 Amazon 去收购什么公司，我觉得根本就很有可能，所以就变成说这很恐怖啊。所以其实啊，我很久很久以前就对 Netflix 的前景是不看好的，因为它以后就会变成就照我刚刚的这个整个推导下来，以后就会变成每一个平台都有自己的热门剧，比方说 Disney Plus 现在最红的，除了那个《曼达洛人》以外呢，就是《Avenger 4》之后的剧情的继续延续下去，有两部电视剧要推出，一部是《猎鹰与酷寒战士》，另外一部是《洛基的个人秀》，这些就是 Marvel 的 fan 就会去订阅 Disney Plus 为了看这两部。但他们可能也有可能啊，我觉得也有些可能就是看完这两部之后又退订了，所以以后大家会变成游牧民族，就是我可能这个两个月在 Netflix， 因为我为了要看这个 Better Call Saul， 然后呢，我下个月又为了要看哪一部又跳去 HBO， 然后变，我觉得这个还有一段很混乱的时间会持续很久，变成大家都搞不定状况，那可能也有些人觉得很烦，就是啊，我就固定看 Netflix 就好，我没有办法完全预测了，但是我可以想见就是。Netflix 已经是看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现在开始做这件事。然后我觉得他背后的原因，他为什么要放这个排行榜出来的背后原因，就是他其实想要诱拐你，想要引导你去看他的自制剧。那这件事我觉得是跟他的初衷是蛮违背的。那是好是坏呢？其实没有什么好坏，因为他就是不得已的。那世界上是呢，其实大部分也都是这样吧。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啦，谢谢大家。那个《寄生上流》在奥斯卡拿到最佳影片和一堆其他大奖之后呢？我就播了给我爸妈看，然后再隔一天呢，我又播了 Netflix 的婚姻故事 Marriage Story 给我爸妈看，然后爸看完之后就说：“哎，其实这一部啊不输给《寄生上流》啊。”好，然后我那时候笑一下，我就回答说：“没办法，看来好莱坞还是不愿意把最佳影片颁给 Netflix 吧。”